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我们一开始先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来工作。主啊，越过孩子的有限，主，愿你自己的大能、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话语的真实充满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在线上的或是在现场的，主，我们都同感一灵，带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眼光来看待神国。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的名，阿们。在2003年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中年男子，他呢2003年的韩国有一个中年的男子呢。他呢就悄悄的进去了一个咖啡厅这个咖啡厅，然后呢这一名呢中年的男子呢，他呢就来到了已经坐好那个位置的就是他对面有一个人，他是韩国的做间谍谍报工作的人员。那么这个中年男子就坐了下来，那他们两个人呢就在那个咖啡馆呢在这边聊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中年男子呢就离开了。那他呢就是在当时这个中年男子就是当时就是住在就是驻扎在韩国的中国的大使，他的名字就是李斌。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非常的这个关注，因为它影响整个这个在中国也好，或者是在韩国、朝鲜也好。那李斌呢，他呢被当时的韩国谍报工作人员给收买了他就策反，然后呢他就向韩国呢出卖了很多大量关于朝鲜的一些情报。就好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呢，影响了整个国际间非常一个注意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驻外大使驻外的大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职位啊，他是这是一个国家呢被派驻到那个当地呢那个国家的一个代表啊，他不但是代表，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他本国政府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言人，甚至是一个形象。所以呢，任何一个国家的我们说驻外的大使呢，如果呢他背叛自己的国家呢，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事实上我们说到说，事实上这个驻外大使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把它来看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我们说重生得救的每一位我们神儿女基督徒我们其实呢也是什么神国的驻外大使，是吗？你有没有感觉你是驻外大使？那我们呢是驻扎在世界各地，今天我们是可能驻扎在中国，驻扎在美国，那今天驻扎在哪里？温哥华。好，那就好像我这个屏幕上打出来说到说，那这一群我们这一群呢驻外大使，神国驻外大使呢，他呢跟世人就是驻扎在当地呢的人呢其实是有分别的。那么这样的分别呢不是指在空间或地理上的一种分开来，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一群我们这一群天国的大使呢，他跟世人是共享一个很多相同的东西的例如说我们去同一家餐厅吃饭呢，我们同一去一个跟世人一样都是去同一个 TNT 买东西但是呢而且还有什么比如说遵守当地的交通规则等等等等的。那分别呢，我们说分别呢也不是说把这个世人这个世界视为洪水猛兽这个 世人这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呢这个不属于神的这个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也不是在这边要我们要好像在这边划清界限过一个好像出世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一种的这种深山里面修道的这一种的身份，也不是。 那我们说天国大使跟世人的分别呢，主要是在哪里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身份，身份不同啊，因为这一群呢，天国的这个大使是属于神的啊，所以呢，他理当呢效忠于神，而且呢，他是为了一个神的旨意而活，他也是有个使命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跟身份呢，也是需要受过什么训练的啊，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生命的操练都是需要受练的啊，受到这个训练的啊，让知道说，当我们呢自己呢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面临危险或诱惑的时候呢，必须呢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啊，不要到的那个国家的时候呢，就爱上了那个国家。然后呢，跟也那一边的工作那国的工作人员呢，关系也要走的不能走得太近，也要留意，也要小心，甚至呢要很清楚的知道不能够被收买，好，而且变成了自己国家的叛国叛徒要很清楚的知道，虽然居住在这一地，但不属于这个国家。他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呢，就是要为着这个国家不是为那个国家来服务，而是要为自己的国家来服务。同样的，天国的子民呢天国的大使，他是被主所宝血所洁净所买赎的，所以呢也要按照天国大使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来行事为人或者是说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来过生活。那到底作为一个天国的大使呢我们说在地上要照着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来过生活，听起来好像挺容易的就是生活而已。但是呢，到底具体有什么样是值得我们要重新来思考这样一个身份？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呢就用三个角度三个特点呢来提醒我们。那盼望呢我们一起来这边再继续来看。那它是三个主要的一个关注点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到说不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个呢不叫圣灵担忧。第三个在爱心里面行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当这个保罗在说到不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呢，他呢就说到说魔鬼呢在人的身上呢有很多的工作，其中有三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情形第一个就讲到谎言。好，谎言，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救主的时候我们受浸成为基督徒，成为天父上帝儿女的那一个时刻呢，我们就同时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我们通常叫做新造的生命。这个新造的生命呢，就是荣耀的神他的圣灵呢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生命。但呢我们也有一个呢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一生出来的这个天然的这一种生命我们通常叫做旧造的生命就是过去的生命。那当我们有这两个生命的时候呢，那魔鬼他是上帝的诋毁者就是要来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神的工作。所以仇敌魔鬼呢，他最怕呢就是基督徒，就是神儿女活在一个叫新造的生命的里面。因为我们两个生命，当我们选择让新造的生命涌流出来，那个新造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蛮有真实，是蛮有美丽是蛮有良善的一个生命流露出来仇敌呢最要来破坏的就是这个但是呢，仇敌如果用很明显的罪恶来诱惑我们例如杀人例如放火我们可能就很清楚说知道去抵挡我们也不会去犯这样子，我们可能不会去犯这样可耻这种不耻的这个罪恶但是仇敌魔鬼是很 很聪明的，他知道再怎么样，他如果在神儿女们，在基督徒的里面呢，留下一点他的基地，这个保罗叫做，他说的叫立足点，那个立足点，那个 ground， 如果呢能够仇敌的，如果能够在基督徒的里面有一点 ground， 有一点基器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有作为，他就可以有机会。而且呢，他呢最常隐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旧生命的里面。我们知道旧生命也就是我们常常用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叫老我，我也不晓得用什么一个更好的名字，就是过去的我，旧造的生命，或者是说自己，这个己的里面，这个仇敌呢最隐藏的一个地方，常常呢就会在这个己的里面。那我们可能会举一个例来说，我们可能会常以前呢，我们会说，这个在这个说这个在社会上工作啊，跟人相处啊，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有没有说过？有啊，对不对？哪一个人不会为自己着想呢？对不对？要头脑要放聪明一点哈。有没有说过说，哎呀，这个我在这个工作上工作啦，这个不要跟大家这个好像这个不太一样啊，要跟大家合作，对不对？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有没有？哎呀，等等等等的啊，真的是这样吗？这些谎言呢，如果在我们的里面，透过我们这个老我这个挤出来的时候呢，常常呢是一种破坏，常常是一种关系上的一种隔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回想到呢，在主耶稣呢责备那一群有一些人拒绝真道的时候呢，他说了，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也就是说我们说起初就是说谎的，说这个撒旦呢，他就是谎言的源头。撒旦在人身上的工作从谎言开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都很清楚的，它是一个这个很原始的这个手段，也很狡猾的手段，就是从谎言开始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说谎的时候，在谎言的里面呢，它表明了我们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不敢给别人知道，是吗？当我们说谎的时候呢，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我们的良心那时候就麻痹了，我们容许呢仇敌呢在我们的里面呢有立足点，有 ground， 有立足点。主耶稣呢就教导我们，你们的话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第一点，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醒的。第二个呢，就讲到生气，想到生气，那么什么是生气？生气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吧？这是情绪的一种表达，是吗？而且是一种有时候是一个需要发出来的东西，是吧？我们可能会这样说哈。那生气呢？可能就是讲到说你的意思可能不被人接受，或者是说你的要求被人拒绝，或者说你的想法没有达到。等等等等的，或甚至说从别人来的，别人 provoke 你，激怒了你，有没有可能从别人来的？等等等等，所以这一些的情况呢，让你会感受到一种受伤不被理解你就生气。但我们知道，生气等不等于犯罪？是不是我不能生气？我的圣经中不能生气，生气等不等于犯罪？生气不等于犯罪，所以他在这边说，生气不等于犯罪。人都会有情绪的，都需要，而且这个情绪有时候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阿们这句话吗？如果我们没有情绪的一个表达抒发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一个铁石心肠，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到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所以有情绪是需要去认识的，去理解的。那而且呢，上帝呢，他让我们过的是一个人性的生活，是吗？ 好，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有特别讲到四个脸面，对不对？其中有一个是人，好，人性的生活。主耶稣基督呢是什么？他也是蛮有人性的，哈，他也会因为人呢行恶而生气，只是他没有因为生气而犯罪。这就是保罗在这边说的生气不等同犯罪，但是生气呢而犯罪，就是说因为生气你做出伤害人的事，或是说因为生气你去说出伤害人的话或者是说你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你心里面呢就怀恨不肯饶恕这些我们都称之为生气而犯罪。但主耶稣没有，我们看见他虽然生气，但是他没有做出伤害人的事甚至也没有在心里面怀怨人。相反的，耶稣生气的时候的那一种反应还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他会指责人，要使人避免在错误里面继续，他会指责人，使得人归正，但是呢他不会去攻击人，他也不会去破坏人。再来呢，这边还说到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呢讲到一个生气却要有节制。如果我们容让这个怒气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就说到什么，我们给仇敌留 ground 留地步留空间的是吗？那我们不断的去咀嚼那件事情或那个情况或那个人的时候，反复的咀嚼的，我们就落入在仇敌更大的黑暗的里面甚至有时候就怎么样这个发臭了这个、发酸了都不变质了就产生了一个叫做苦涩，或甚至产生了一种厌恶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生气没有去主靠着主把它处理的话呢，它会变质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在创世纪里面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这个我们读创世纪都很多人都读过了，就是该隐。该隐呢，他献祭呢不被上帝所悦纳，就于是呢他就生气，大大生气。但是这位蛮有怜悯的上帝，他呢就来到他的面前，他提醒他要留意，要小心。他说这个罪会在你的，会在伏在他的门前，就是好像在你的心的门前，然后呢会好像抓住你，会爱慕你。你必须怎么样制服他你要把他制服，把他对付把他制服他。结果呢这个我们说该隐呢，他没有这样子去制服罪，他心中的这一种的生气，结果后来呢他自己就被这个苦毒给霸占了，跟着呢他就被他把他的弟弟给杀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跟着呢保罗就提到叫做偷窃那讲到偷窃呢，就讲到当时在罗马统治的小亚细亚这一带呢，偷窃的事是很常见的例如说你可能去公共澡池去使用之后，你出来很可能你的东西就不见了也有的是专门以这个偷窃为生的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会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其实呢什么叫偷窃？偷窃呢就是说到呢不该属于我的我把它占为己有这个不该属于我的我把它占为己有。那很可能呢我们会说我可能跟人借的东西可能忘记还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公司呢我们拿点什么笔什么纸什么之类的回家用用或等等等等的那或者是说我们更说到说偷窃神偷窃神什么呢荣耀偷窃神的荣耀例如说我们会把自己的成功我们拥有的财富我们拥有的健康我们归功于自己的努力我是挺行的，我吃了很多保养品保持的这么健康等等的，我的今天呢这个儿孙满堂这是我这个妻子很能生等等，我们归功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说呢我们把工作把妻子先生把孩子放在一个不恰当的地位然后呢把这个高过了 主的一个地位啊，又或者是说，哎，我们自己呢身上有一些恩赐啊，有一些才干啊，啊，有一些时间啊，主跟我们要，我们不愿意啊。我说现在没空啊，没时间啊，打个电话，我没这个兴趣，我们不肯给主用啊，等等等等的这一些啊，就是说到说啊，这个我们去偷窃了啊上帝的荣耀，我们去偷窃了啊这样的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才干等等等等的啊，相信呢保罗在这边呢啊，给我们了一条啊一条，我们说一个新的眼光。我们看到保罗说呢，从前你偷窃的不要再偷窃。哎，这边对，好像不能按哈。对，好，他说哎，但是呢，除了保罗在这边说不要再偷窃以外呢，保罗在这边也给我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到说哈。不要再偷窃啊，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啊。那个如果你用和合版的圣经呢，它里面会有一个鱼啊点点点啊，这个其实是加上去的，就可以有，跟就可以有鱼好像有点不一样哈、啊、就可以有，你做正经事就可以有，然后呢就分给那缺乏的啊缺少的人。好，我们就看见呢这样子一个好像你在这件事情就是不再偷的这件事情呢，你做一个敬虔的操练，你愿意呢让生命给主来改变的时候呢，就会看见一个生命慢慢改变的一个状况。哎呀，这边有一个小图，有没有啊？首先我们说啊，不再偷就是意思就不犯，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啊，我更正啊，我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啊、就可以有。跟着更进一步呢，我可以像耶稣的生命，我能够怎么样成为一个给予的人。哇，所以呢今天呢啊，我们弟兄姊妹啊，不晓得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啊，但是呢我们就学习啊，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学习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啊，知道这是给仇敌留的地步，所以我们一定要严厉的去处理啊，就像我们身上有了癌细胞，我们要清除，我们要把它清除干净，否则有一天呢癌细胞呢会来侵害我们的生命，取去我们的生命。但相反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倚靠主，我们好好去对付，哇，弟兄姊妹，那个在背后蕴藏的那个美丽的生命，哎呀，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不让仇敌有地步，神也喜悦，同时神也必用他自己的同在和喜乐来充满你。保罗呢，除了讲第一个方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不让仇敌留地步，不给仇敌留地步。第二点呢，他就讲到说，不让圣灵担忧。哇，我们讲到圣灵，我们就会非常的感恩，因为圣灵呢，哎呀，他就是保惠师啊，他就是那个啊安慰者。那一路呢啊，在我们信主之后，这样供应我们啊，喂养我们啊，安慰我们啊，教育我们啊，有就像一位父亲啊，也像一位母亲那样子，充满了爱和恩典在这边啊带领我们啊。所以呢啊，天国的大使呢，要学习一个不让圣灵担忧的生活。那在这边呢啊，保罗也提了三个点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在话语上面啊，他说呢，污秽的言语呢，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啊。我们华人最怕什么话啊？我们最怕不吉利的话，对不对啊？这个总要说吉利的话，比如说是啊，这个死啊，或者是什么谐音等等的，我们最怕这不吉利的话。但是圣灵最怕什么？最担忧什么？有那个破坏性的、污秽的、不能造就人的话，在积极的方面呢，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啊，不是说有甜言蜜语啊，不是，而是让人能够得益处的。啊，另外一本翻译本叫做得恩典的，让人听了得恩典的这样的话。跟着呢，除了在言语上呢，他呢保罗说到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他说我们这个人啊，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呢，好像那个印一样，他就盖在我们的里面。哎，我们是属于主的， 所以我们要为主来活生活，而同时呢，我们也盼望他再来的那个日子，好像阿摩斯书告诉我们的啊，你当迎接你的神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啊的生活啊，只是为了眼见的，啊，只是为了这个可以抓到的，啊，只是为了暂时的，弟兄姊妹，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啊，因为我们失去的真正的方向。同时呢，啊，在这边呢，保罗也继续鼓励啊，生活当中的一些苦读等等等等的都当除掉。在啊，这个我们说到在相处上，我们要恩慈相待啊。那这张图大家看见呢，这是啊非常有名的一幅啊世界名画啊，它是在啊这一幅画呢，我选择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啊，就是这重新 color 过的哈。我选的这个是它最原先的这个版本。那当然，这个原先的版本因为呢时间过久哈，就在14、15世纪的时候，所以呢它会有些斑落啊，有重新被啊 repair 回来哈。那在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达文西呢，在画这张啊《最后晚餐》的这张图的时候呢，他呢就啊很认真的去揣摩啊脸上哈十二使徒啊耶稣啊脸上的这种的面容啊，他想要好好的把这幅画画下来，很生动的画下来啊。但是呢，这幅呢啊这个剧这个很棒的画呢，《最后晚餐》呢一直都没有办法完工呢啊，因为有两个人物呢还没有完成啊，大家都知道了哈，还写在上面对不对？一个是谁？一个是犹大，那另外一个是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人，这两位人物的这个画呢，他们还没有揣摩出来怎么画啊，所以迟迟未能完工。那么就在有一天呢，这个据说了哈，达文西呢，他就在思考怎么画的时候呢，哎，他就忽然想到一个他最不喜欢的朋友，啊，他最讨厌他了啊，于是说，哎，那我就把这个人的脸都画在犹大的脸上，好，啊，就变成哎他不喜欢的人那个脸。然后跟着呢，画好了啊，就很得意了。哎，我把它画上去了，我不喜欢的人，好，画上去了。那看着要画主耶稣的，哎，怎么画呢？就画不出来，怎么就是没有灵感？哎呀，这边画画呢，涂又擦掉，然后又重新画，就是画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样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跟着呢，以后呢，啊，圣灵呢就光照他了，啊。那他呢，就很清楚知道，神在这个情况的当中，他错在哪里。于是呢，他就决定了去跟他的朋友道歉，啊，然后朋友也接受啊，就彼此就和好了。啊，所以呢，这个啊，他回去再把这个画有这个擦掉，把这个犹大的脸擦掉重画。啊，当他这么做了以后，很稀奇的是，主耶稣的话也很顺利的一气呵成能够画出来，稀奇吗？同时呢，就是今天各位所看见的，不但如此呢，把主耶稣那个面容画得这么样的很荣美啊，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呢心里面有一些不肯饶恕，心里面就会产生的这种无论是苦毒啦，或者是这种厌恶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会去搅扰我们，这个搅扰呢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正常去做事情，不能好好的去做事情。当然呢，如果我们选择愿意去靠着主慢慢学习怎么样去饶恕的时候，去原谅的时候呢，得罪我们的人或是我们得罪人，我们要很认真的去道歉。那么最蒙福的呢常常是自己。那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能够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呢，也不是我们自己比较厉害，度量比较有，乃是我们认识到是主先饶恕了我们，永远都是从十字架的爱来激励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又想起了在摩拉维亚大复兴的时候，有教会呢就送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宣教士呢去到世界各地。哇，那时候呢教会复兴，哇，大家都是广传福音啊，要去把这个主的这个福音把宣传出去很多的地方。其中有一些宣教士呢就来到了这个我们叫做阿拉斯加啊。 在阿拉斯加呢，他们就生活在爱斯基摩人的这个当中哈。那个爱斯基摩人呢，哎，就是这个很冷的地方哈。那他们呢，其实天就是很喜乐的啊，就接待这些宣教士哈。但是呢，很稀奇的是啊，爱斯基摩人呢，他们呢的这个文化，他们的这个文字的里面，竟然没有饶恕这个字哎。他们没有哈，哎，所以这班刚去阿拉斯加这个宣教士呢，就想到说，哎，那不如呢，我们来这个教帮他们造一个字啊，帮他们造一个字，因为我们既然要传福音嘛啊，这个十字架最大的一个让他们认识的就是神饶恕了我们这个饶恕哈，但是呢，那不如我们给他造一个字，让他们知道。那左想右想，不知道怎么造这个字呢，就用了英文字母，用27个字母，我今天没有写出来，27个英文字母去把它组成一个字叫饶恕啊，用27，就很长啊。那个意思是哈，这个就是把它这个27个字母把它拼凑在一起，造了一个饶恕一个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 not being able to think about it anymore。意思说，我这个这么长的字，把这个字母变成饶恕哈，就是说你再也没办法再想起这件事情了啊，就是饶恕啊，你再也没想起来了，就是饶恕啊。这是在爱斯基摩人的饶恕很特别哈。那跟着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第三点呢教导说要爱心行事。那爱心行事是保罗讲的第三点啊，这是一个更积极的，就是说到我们就是凭着爱心行事。哎，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爱人，当我们能够被人爱的时候，这是何等的恩典，是吗？啊，就说到我啊，前一阵子呢啊，这个啊眼睛哈。啊哎，这个是我前阵子，对，这个前一阵子，其实也就这3-4个礼拜之前哈，这个眼睛还有皮肤哈就是有这个因为意外哈，我们说2度烧烫伤，而且2度它还分2种，一种是深度哈，我其实这个不太熟悉啊哈，我是去听看见这个报告哈，那就是2度里面又是严重型的那一种。所以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整个的过程，整个的急救，整个的修养，还有整个恢复的过程当中，哎呀，我真的是有说不尽的感恩在里面。那经历了许多的事情，然后经历了也许多的弟兄姊妹的带导疼爱关心等等等等，我在里面呢就深深的低头来敬拜神。我说这不是理所当然，这乃是呢神差派每一个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在背后的祷告托住了我。所以呢，在修复的过程当中，里面极大的平安天天充满啊，天天就是喜乐啊，天天呢就是来开口赞美神，说不尽的感恩。真的在神的里面没有所谓的意外，都是上帝用他的智慧量过的，上帝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他用他的主权安排的。上帝呢，也是用他的爱来让这个事情呢，能够成为什么？互相什么效力啊？见证神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一个见证，等等等等。所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呢，是要成就他的旨意。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定就是活在爱里面，因为他就是爱，是吗？啊，他常常说我们要在他里面啊，他要在我们里面，就是要在爱的里面，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爱去分享出去。所以一切的苦毒恼恨都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些东西就要像癌症一样，你要把它切除干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在爱里面，是上帝的爱，这个上帝的爱是纯真的爱，是真实的爱的时候呢，跟你接触的人你是天国的大使，跟你接触的人就可以从你身上得着爱的鼓励，得着爱的力量，甚至达到一种盼望。或许他在一个灰心，在一个流泪谷的里面，或是甚至在为了一件事情搅扰的时候，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但是因着你的关心，就成为一个他的一个盼望。所以你就成为那个上帝 那个馨香的供物献给神。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个图画，这是保罗在今天所讲的，而我亲身在这一件事情上也经历的。感谢主，荣耀归给神。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头想一下天国大使这个的身份，一定离不开什么？教会。那今年呢，我们讲的主题叫做什么？编织群体心啊，编织群体心，主题就是讲什么是教会了。那教会是什么呢？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信息下来以后，如果你要用简单的话，教会是什么？就是神百姓，我们这一群人啊，就是教会这一群人啊。那这一群人呢，是从世界上帝把他呼召出来，聚在一起，好来个服侍这个社区的这个世界的这一群人。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一群神的百姓的时候，就不是只是讲到五旬节之后这个才叫教会。我们在过去，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代，挪亚造方舟背后支持的就是一整族家族，是吗？他们家有八口人，是不是只有还是只有他一个人？是一整族 家族的支持，陪伴亚伯拉罕离开本族啊本家的，是可以转眼啊可以去这种击败四王的，也是他的团队啊。若不是为了神百姓的自由，摩西不可能被选召，就是为了把这一群百姓从埃及把他们救出来，航红海不可能被分开。我们看到旧约，无论是约书亚，无论是基甸、大卫、西西家王是尼西米以斯拉等等，神赐给这一些信心，我们说信心的伟人，在圣经上都看到最大的祝福，就是存留这一些愿意为神和为神旨意而活的神的百姓。到了新约，大家都更熟了，四福音书啊，使徒行传啊，或是保罗书信啊，彼得书信等等的，它的核心其实在讲什么？一件事，教会是神要改变世界、祝福世界的一个管道。是的，神呢一次又一次的不计代价，一次又一次的呼召人，就是为了要在救赎、引领、呼唤他的百姓，让教会成为他要给世界的礼物。弟兄姊妹，不单只是停留在这里，今天这样的事情也要继续来什么？继续来发生在神的心意里面。教会依然是他宝贵的子民，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是天国的大使，被上帝选召要去到这个各处，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这边对付我们生命上的软弱，我们不给仇敌留地步，我们尽情的操练，我们不让圣灵担忧，我们呢也能够靠着主持续的活在神的爱中，我们不灰心不丧胆。神要再一次呢透过我们这一群天国的大使，将那个曾经有的、现在仍然有、直到永远他还要有的这种震撼、这一种奇迹、这一种荣光继续的发散出去。弟兄姊妹，你愿意吗？那我们今天先用一首回应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那么我们有方便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起立。
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
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主，我们要来感谢你。是的，你的救恩不单只是救我们脱离审判，不单只是让我们罪得赦免，你乃是要把你一切所有的都要来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份于你这伟大的生命，让我们在这 世上却不属于这世界。主，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所追求的是那看不见的，因为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是永恒的。祝福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更深的把自己分别出来，专心的全心的来爱你，让我们来做好你给我们天国大使的身份，来荣耀你的名，让教会成为这世代的礼物。我们将这样子恭恭敬敬的来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